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九篇的篇题。阿们。神对埃及与巴比伦的审判，你可以把那个这个埃及跟巴比伦圈起来。那主要出处呢是耶利米书的46章到51章。那弟兄姊妹，其实那个审判还不仅，其实包括很多。那其实第一个是埃及，最后一个是巴比伦。那我们读 点一下两处很重要的经文就可以，88页，我们一起看一下耶利米书46章2节，我们一起念哦。论埃及，关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所以46节第二46章2节开始论到埃及。那可以看到89页50章1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借伸言者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之人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主要是论到两最重要的两个列国了。那第一大点呢，这篇很简单，有三个大点。第一大点就是引言，那第二大点就说到神对埃及的审判，然后第三大点就说到这个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那第一大点我们一起念哦。耶利米书向我们陈明一幅神进来惩罚并审判列国的图画，列国预表世界的
各方面。
你可以看，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是神进来惩罚并审判列国的图画。从46章到51章说到神要进来惩罚审判列国的图画。那这些列国表征什么呢？预表什么呢？可以确认一下，就是世界的各方面。那我们只看第一方面跟最后一方面，就是埃及跟巴比伦。那第一大点呢，就是前言，我们可以念一下第一大点的第一终点哦。在说到列国时，耶利米首先提到埃及，最后提到
巴比伦。
为什么呢？小一说到，这指明在神看来，世界首先是属埃及，然后是属，所以第一终点呢就说到这个，首先是埃及，最后是巴比伦。所以小二念给大家听，照着耶利米书里的图画，最后审判的国是巴比伦。当神审判巴比伦时，大家可以确认一下，他对列国的审判就完成了。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看到启示录啊，神对大巴比伦的审判，审判完以后，其实这个审判就完成了。所以呢，为第二终点，我们一起念哦，为着完成
神
的
经
纶，
做神新约
选
民
的召会，
必须从世界的各方面分别出来。
我们可以确认一下，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弟兄姊妹，我们是新约的选民召会，可以确认一下，必须从世界的各方面分别出来。我们分别出来不是，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约翰福音17章14节，主在他要钉死之前，他为门徒们祷告，他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罗马书12章2节，他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我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模仿这个世代，有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明白神的旨意。哦，约翰一书2章15节很重要，他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哦，两两对说一下，人若爱世界。世界是与父相对的，世界上的事是与神的旨意是相对的。他说啊，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正在过去，17节。 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主一个问题，我里面最爱的到底是什么？先要问一下，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很蛮蒙光照，这个谁是我在我里面爱的第一位啊？如果不是主，哦主啊，我们就说主啊，我向你悔改。Amen， 因为我们不能够同时爱马门又爱神啊。你不能说主啊，钱也很好，神也很好，两个一起爱，没有啊。这个他说神要得着的时候，我不能爱世界的又爱神，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世界的各方面被分别出来，好为着完成神新约的经纶。好，那我们就来进到第二大点，好不好？我们与身旁同伴导读一下第一终点跟第二终点，好好导读一下。 Amen。埃及预表谋生并享乐的世界，哦，为埃及王法老所预表的这世界的王撒旦所利用，以霸占篡夺神为他的经纶所拣选的人。主耶稣，这是一个邪恶的系统，哎哎，撒旦系统化的安排。阿们。好，那我们来进到这个第二大点，这边是说到神对埃及的审判。首先第一终点就说到埃及预表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看，它是谋生与享乐的世界，可以把谋生跟享乐圈起来。以前我们可能对享乐这方面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对它谋生这方面可能不太熟悉了，可以把谋生跟享乐圈起来。然后后面呢，逗点后面他说埃及的王法老，他预表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王撒旦。所以有埃及和埃及的王法老，那呢 埃及就为埃及的王的法老撒旦所用，要为着什么呢？可以看一下，就是霸占篡夺。你可以把那个霸占跟篡夺也圈起来，霸占谁呢？篡夺谁呢？就是神为他的经纶说。阿们。好，所以在我们复习一下，哦，埃及预表什么呢？谋生必。那埃及王的法老预表什么呢？世界的王撒旦。那世界的王的撒旦就利用这个世界来霸占篡夺神为他。好，来，那我们里面有四个小点，我们先念一下第一小点，好不好？埃及国表征
黑暗的国，
黑暗的权势。来，小二，世界不是享受的源头，乃是
暴虐之地。
哦，要确认一下，乃是
暴虐之地。
而且世界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
暴虐。
哦，你要把那个暴虐之地圈起来。第一小点，你要圈埃及的国表征黑暗的国，它不仅是黑暗的国，它也是怎么样暴虐之地。第三小点，我们一起念，在世界中撒旦将神的选民，就是命定来完成神定旨的人，掌握在他
霸占的手下。
你要把它圈一下，霸占。那里面呢，我们先来看小 A 好不好？第三小点小 A 生存，但为着神的定旨而生存是
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一个是只为生存，啊，一种是怎样为着神的定旨而生存是另一回事。好，小 B 我们一起念哦，撒旦霸占人，使人
只顾生存，
不顾神在他
生存中的定旨。
所以有些人只顾生存，他不顾神在他们生存中的定旨。好，第四小点，阿们。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有一面是使用我们带领别人脱离埃及及
世界霸占的暴虐。
那小 B 啊，里面有一个经节蛮重要，马太福音25章到这个6章那边说到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有些人是怎么样？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还有31节披戴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生必须的， 要吃什么是一定要吃，要穿什么是一定要穿，但是有些人就是只寻求这一个。但是三十二节他说，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三十三节就是我们这些国度子民的态度，但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所以换句话说，只是寻求顺序不同啊。阿们。外面可能有些人只顾生存，就是他只寻求怎么样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披戴什么。但是啊，神国度的子民有另外一种的寻求，是怎么样？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一切啊，主说不是用不用寻求了，是怎么样？加给你。弟兄姊妹，你要用寻求的，还是神加给你的呢？你要说主啊，是的，我在地上生存，但是我是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神是用加给我的。那什么叫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第四小点就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我们带领别人脱离撒旦以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我们两两对读一下好不好？我猜那里去 Amen。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好，阿们，先到这边就好。所以呢，主差遣我们，叫我们怎么样？叫人的眼睛得着开启，叫他们从黑暗怎么样转入光中？眼睛先打开，就怎么样？从黑暗怎么样转入光中了？然后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还不够，还需要怎么样？信入神，就怎么样得蒙赦罪，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好，我顺一下第一大点，第一终点哦。第一终点说到，埃及预表讲谋生享乐的世界，埃及的王预表撒旦要霸占篡夺神为他的经纶所拣选的人。埃及不是埃及国，表征黑暗的国度，它是暴虐之地，它是。霸占人的，叫人只做一件事，就是只顾生存，不顾神的定旨。那我们需要怎么样？蒙神呼召脱离世界，要带不仅我们脱离，还要带领别人脱离埃及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阿们。好，时间不够，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一下第二终点？我们把一二三四一二小点，我们两两对读一下，好不好？第二终点的一二小点。好，弟兄姊妹，不知道读完了没有？我稍微先分段一下，这个第二大点呢，主要是说到世界的本质啊。那世界本质呢，第二中点跟第一小点说到世界的那个定义，然后从第二小点呢，就说到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这个目的啊，世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二到五吧。然后呢，第六呢，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所以第一终点，我可以说这个第二终点呢，第一小点就是说世界的定义，然后第二到第五小点说到世界的本质还有目的，然后第六小点就说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那里面有一些很关键的经节，那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点，那我可以点一下这个创世纪四章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在神创造人的时候都是一夫一妻，但是到了创世纪四章的时候，这个拉麦就开始首先放纵情欲了。那四章二十节啊，这个亚大就生了亚巴。那亚巴是什么？就是居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始祖。牧养牲畜跟帐篷呢，就是为着生存。 那尤巴呢，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他是什么？娱乐的始祖。土巴干也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是怎么样防御？土巴干隐的姊妹是拿玛，拿玛意思有美丽，开始人注重外表了。然后呢，四章二三节，拉麦说什么？人青年怎么样？少年打我，我就把他害了；壮年伤我，就把他杀了。世界还有一个叫做谋害啊。弟兄姊妹，从创世纪四章的时候，世界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呢，第一小点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了完成他的定旨。但神的仇敌撒旦，为了霸占神所造的人，就用文化、教育、工业、商业、娱乐和宗教，将人系统起来，
在地上形成
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所以弟兄姊妹，神造人在地上是为了什么呢？完成神的定旨。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要怎么样彰显他并代表他。但是神的仇敌却用什么来霸占人呢？弟兄姊妹，还不是罪恶哦，你要圈起来，是世界。世界包括什么？文化好不好啊？哎，不错，教育也很好啊，工业更好啊，商业、娱乐、宗教，甚至这些东西都是用撒旦所用，形成一个系统。你要劝一下，目的就是要反对神。有时候我们有教育，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 ，Amen。有了工业就可以赚钱了，不需要依靠神了。弟兄姊妹，不是说不好，为着生存是一件事，但是为着神的定旨生存是另外一件事。好，第二小点呢，就是开始就说到世界的本质跟目的。那世界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小点后面的最后一行，他阻挠人，不让人成就神的定旨。第一件事，第二，打岔人对神的享受。然后第三角点，就使我们最后成了神的仇敌啊。雅各书四章四节，凡想要与神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当你成了这个爱世界的人的时候，你要看见第四小点，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这个握呢，就只是被动被霸占。恶就是指那个小 c， 就是指致命有害的邪恶。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到第五小点的中一个分点后，他将一切之中归于在敌基督的国里。世界的国将会达到敌点，就是每一个单元都写明是敌基督的，这就是世界的本质跟目的。那神要怎么审判呢？第六小点可以圈一下，后面是要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受了审判。小 A 就是怎么样？他对付了、废除了在人肉体里的撒旦。小 B 他也审判了那挂在撒旦身上的世界。所以借着主在十字架上死，就废掉了撒旦跟挂在他身上所有的世界。 OK， 是不是可以请弟兄继续加强？
阿们，感谢主，阿们。好，那刚刚亚伦弟兄所讲到的，我愿意再说一点关于对付世界。弟兄姊妹还记不得上一周我们是不是讲到生命的经历对付世界的四个点？第一个，诉诸于神的怜悯的主宰，主宰的怜悯。第二个，借着更换我们的属灵的食物啊，除去我们世界的成分。第三个呢，我们必须过一个完全且绝对照着灵而行的生活。第四个，我们要什么？投身神命定之路，来对付我们里面的世界。因为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我们带领别人脱离这个世界和法老的辖制和暴虐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要脱离世界，实行神命定之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神讲到这篇信息里面，讲到神对这个埃及和巴比伦的审判，原则上就是神对世界的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照着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有六章来描述世界的九个方面，开始于埃及。埃及是预表什么？我们享乐和谋生世界的这一面。那巴比伦呢，就预表什么？我们拜偶像， 我们高举人，我们离弃神，满了掺杂的这世界的这一面，是说原则上神对这个巴比伦，对埃及和巴比伦的审判，就是神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审判啊。那我愿意在开头的时候，我愿意用出埃及记第33篇，神对付他百姓的肉体里面一段话，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埃及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讲到这个世界享乐的这一面。他说，我们一旦得救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向神求世界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下面很重点，神会给你们，神会给我们照着我们心里面所愿的给我们，但他不高兴这么做啊。这当神赐给我们所求的东西的时候啊，这不是一个祝福的表记，这是他愤怒、他不高兴的一个记号。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什么事情我有求必应了啊，神就祝福我了，他就称许我了，他就赞同我了，甚至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帮助造就我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想啊！神赐给以色列人鹌鹑的时候，一面来讲，照着以色列人里面的贪欲，赐给他们鹌鹑，但是呢，那是一个什么？神发怒的标记。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主啊，今天我向你求什么东西你就给我了，好的无比。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的里面，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旨意要有一个纯净的观念啊！不要以为我求世界东西神给我了，这是祝福，不是，这是神发怒不高兴的记号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他主宰的怜悯我们啊，使我们那个成为一个不爱世界、单单爱神的人。好，我们看到第三大点，好不好？第三大点，好，我们把第三大点还有里面的五个终点和旁边两两对读一下，好不好？只要念终点就好了。好，弟兄姊妹，第三个大点借由耶利米书的50章和51章说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五个终点啊，我顺一下弟兄姊妹的思路。第一个，这个巴比伦的起源就是巴别，就是第一终点所讲到的，讲到这个起源的问题。第二个呢，在启示录里面第17章、第18章讲到巴比伦的终极完成，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啊，有两方面。有宗教的巴比伦和物质的巴比伦，这是什么？终极完成，巴比伦的终极完成。第三个，到底什么是巴比伦？巴比伦的里面的原则是什么？啊，人的事物和神的话掺混在一起，肉体的事情和属灵的事情掺杂在一起，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第三个终点是原则。第四、第五终点讲到巴比伦的结局。在启示录17章、18章里面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和这个物质的巴比伦，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倾覆。所以说19章特别对宗教的巴比伦的那个倾覆有了向神的什么对神的赞美啊。所以说第四终点讲到什么巴比伦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倾覆倾倒了。第五个大点呢，就是神对于什么？这个所有属于巴比伦的事情，最终的结局是没有一样存留在这个宇宙当中。所以说第四、第五终点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最终的结局，好不好？好，第一个终点讲到巴比伦的起源，第二个终点讲到巴比伦的终极完成，它分为两方面。它一面来讲就是看得见的是复兴的罗马帝国，但是呢，它里面有内涵的两方向，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物质的巴比伦。那第三个呢，讲到巴比伦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掺杂啊。第四、第五呢，讲到什么巴比伦的结局啊，宗教的、政治的啊，宗教的、物质的，就是17章、18章。那19章的对神的赞美，特别是对宗教的巴比伦的那个倾覆，对神有一个最高的赞美。 最终呢，这个巴比伦的属于巴比伦所有的东西都无法存留在宇宙当中。好，我们和旁边两长说一下这个思路，好不好？清楚吗？好，这样清楚吗？好，第一个讲到它的起源，第二个讲到它的终极完成，第三个讲到巴比伦的原则，第四、第五讲到巴比伦的结局，好不好？好，讲到起源来讲，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世界啊，这个原则上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啊，就是该隐的时候，他创造了以诺城，然后呢，发展出一个什么没有神的文化和社会，以至于神在挪亚的时代用洪水审判了世界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该隐所造的以诺城，那里面是一个没有神的文化、没有神的世界。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巴别，他在什么？那是尼禄啊，尼禄在巴别城，他不但是一个城，他也是一个国度，在那里就什么发展出了什么背叛神啊，然后呢拜偶像，然后高举人的一个文化出来啊。哪里可以看到他背叛神？因为在巴别那个时代，尼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巴别那个时代他这样人造一个塔，塔竟然高到能够怎么通天啊。撒旦就是什么，我要什么，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啊，我要升到什么，这神的重心之上。那个升啊，就说出什么撒旦里面那个背叛的动机，就显在这个什么巴别这个世代的这个人身上，他们是一个背叛神的人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啊，我的里面啊，我的地位，我的野心啊，这为什么弟兄姊妹都听他的不听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说出我里面有一种背叛的动机啊，有一种背叛的因素在我的里面啊。为什么有时候有些这个有些侍奉的里面都是听某位弟兄的，哎，怎么不听我的？好，那我要跟这位弟兄同等的时候，这个观念就是在这个里面出现了啊。它是一个巴别，是人类背叛神的这个什么这个源头啊，那个地位、那个野心的感觉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里面。第二个呢，讲到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偶像？偶像就跟世界有关系。凡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地位、那个人事物高过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知不觉成了我们的偶像，成了我的世界啊。盼望神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爱世界而不爱神的这种光景里面啊。基督成了我一切的世界。好，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哎，高举人。好，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一直要显明我比别人能干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存心，也许我嘴巴不说，但是我里面的存心动机啊，就说出哎，我讲的比别人高明的时候，这个就说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因素叫做高举我自己的因素。弟兄姊妹，巴别的历史就说出巴别是一切背叛神、拜偶像、高举人的己的什么一切的源头。它里面讲到什么，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尼布甲尼撒王啊，在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纲要附经文，好不好？纲要附经文第96页 A 小点，以赛亚书14章第4节，他讲到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说啊，对不起啊，我再讲一下96页第2小点的 A 小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甚至与撒旦联合啊，作为撒旦的具体化身。14节的注释，十四节的以赛亚书14章14节、第4节，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这个时候讲到是巴比伦王。好，以赛亚书14章11节到15节啊，尤其12节，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这是指什么？ 这是指撒旦啊，因着他提的五个五要，我要啊，14、13节，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身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个东西一面来讲，十四章里面一面来讲到巴比伦王，一面来讲到撒旦的光景。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就是撒旦的具体化身啊，所以说巴比伦王他不但什么掳掠了什么这个耶路撒冷的子民，毁坏了圣城圣殿，他也把什么圣殿里面一切的器皿都带到什么巴比伦加勒底人的庙里面去，带来极大的掺杂。好，第二重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在启示录17-18章
里，复兴的罗马帝国称为
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有两面，宗教的一面和物质的一面。
好，启示录17章讲到宗教一面的巴比伦，就是什么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啊，在尼禄那个时代，他在巴别城，他创造了他的国度。在这个 有一本书叫做《两个巴比伦》里面，特别记载了尼禄在他那个城的里面满了偶像的光景。尤其在尼禄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一个这个最有鬼魔性的象征，就是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婴孩这个像啊，这个观念传到了什么？传到了全地，埃及、希腊、西藏、中国、日本啊、印度都有这个像。好，就怎么样？我们稍微看一下，麻烦看一下打投影片一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妈妈抱着这个小孩子的像呢，就成了什么？所有宗教团体里面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什么一个图腾，啊，那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是在康斯坦丁大帝得着政权之后呢，他把什么？他接纳了基督教的东西，然后呢，他就什么？把犹太教里面那个祭司的服仪啊，那个袍子啊，还有祭司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掺杂在罗马天主教的里面。所以说，就着看得见的这个情形的里面来讲，罗马天主教里面一面来讲，他们已经不符合真理了。但是弟兄姊妹，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反对它里面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实行。好，我们看下一 ，OK， 对不起。好，别加摩的教会呢，它有个特点，就是与世界联婚的一个高塔。好，这在我们去巴黎的时候呢，有个塞纳河，一个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什么圣母院啊，一个圣母院。我们看一下圣母院这些塔顶是什么东西。好。好，在圣母院的上面啊，有这些东西啊。启示录说什么？诸天之国由接待种变成大树，飞鸟哎宿在其枝之上。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张。好，好，启示录18章2-3节，大巴比伦，这是宗教的巴比伦啊，倾倒了，成了鬼的居所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这是在巴黎那边的圣母院的上面的这些情形。好，那这些东西啊，都是埋了什么？埋了偶像的光景。好，我们再看一下对玛利亚的崇拜，这是指罗马天主教哈，起源于巴比伦教的天后，西元431年，以弗所大公会上面正式定什么？玛利亚为神之母。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的什么亵渎神的事情啊！但是竟然在天主教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有这样一个推动和实行。好，然后呢，在尼禄那个时代，巴比伦的天后，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子，到了印度的时候呢，他们的湿婆神同样的图腾啊，这是韩国的啊，哎。这个上一张，好，这是中国的，哎，对不起，这是台北什么台湾北港天主教捐给什么捐给庙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玛利亚的像，啊，从这里面你就知道 就着罗马天主教里面那个掺杂的情形啊，是多么一个不合真理的一个实行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反对弟兄姊妹，反对天主教弟兄姊妹，而是这样的一个实行，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完全离开了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要什么要提防的一件事情。好，那到了这第二小节，物质的巴比伦，这个罗马城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包含了里面的什么宗教的巴比伦和什么罗马城里面的巴比伦，它本身是什么满了鬼魔所栖息的地方，有宗教的，有物质的巴比伦，都在什么罗马城里面。所以说至终的结局，神要来什么审判这个罗马城。好，第三终点，我们来看一下巴比伦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掺杂啊，弟兄姊妹，就是掺杂。我们知道在巴别啊，在巴别那个光，在那个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巴别城的情形为什么会产生分散和分裂，因为语言，因为神特意的变乱当时的人类的语言，所以说造成了一种分裂的情形。一面来讲，语言是我们嘴巴说出来的，但是啊，一面来讲，我们的语言或是我们的言语是指我们所领会的观念的一个发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召会中，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都说一样的话。凡是说持异议或说不同话的人，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落在一个巴别分裂的咒诅的光景的里面啊，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所以说今天在我们召会的实行的里面，我们申言也好，我们的读信息也好，我们怎么我们持守什么这个新约的执事，并且我们说一样的话，我们同有一个心思啊，弟兄姊妹，我们说不一样的话，持异议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就落在什么掺杂的光景、分裂的情形的里面。今天在作为在召会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很容易说，哎呀，什么是巴比伦，什么是新耶路撒冷？但是啊，我们一到实际的经历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新耶路撒冷，但是很难知道它里面却是什么有巴比伦的原则。我们以为是起初的，但是却是满了掺杂的。我们以为是很纯净的，但是里面已经变质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会定罪，哎呀，很多的公会团体啊，甚至天主教啊，我们都在，他们都在过耶诞节啊。耶诞节其实就是12月25号，就是一个偶像叫做太阳神的君士康斯坦丁帝为了笼络当时的民心，就定这天为什么为耶诞节啊。这是一个异教的做法，我们反对这个耶诞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过不过中秋节啊？我最为难的一件事情，梁梅弟兄在我们的会所里面可不可以办烤肉？哎呀，主耶稣啊，我怎么办？弟兄姊妹，要是你怎么办？弟兄姊妹，千万领会一个观念，我不是要打烤肉这件事情，我是要打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外面有神的话，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那可以当做你仲裁的平安啊。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讲到这个中秋节烤肉的事情，我大女儿小时候啊，她邀请她的同学到我们家来烤肉。其实我在想，哎呀，小孩子嘛，这个烤肉，中秋节烤肉很好啊，而且是一个福音接触的机会啊。可是在我的祷告的里面非常的不平安，因为一烤肉的话，因为邻居都知道我们这个家是信主的啊，我们在我们家里面都知道说，哎，这个家是有一个牧师在那边的，那个见证就感觉，哎呀，主啊，到底要怎么办呢？哎，我说，哎，反正是小孩子嘛，来了。结果一请来之后，烤肉的过程当中，被请来的那个小孩子出了车祸。哎呀，主耶稣啊，没有，结果没有什么事，很平安。但是我里面就很清楚，我们这个家是被圣别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事情上面，我不是要打烤肉这件事情，我是打我们有圣灵。你一祷告之后，你里面就知道说那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弟兄姊妹，现在疫情很流行，你们要不要办爱宴啊？哎，不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好，你们回去祷告。我们有一个小区，从疫情的开始到二月初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没有中断过爱宴呢。啊，有时候我想说，哎呀，有一个弟，我是想去制止他们，可是啊，有个弟兄说，两位弟兄，好，弟兄姊妹有信心。好，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面啊学习放上来？哎，我马上就浮上来了，啊，因为诗篇91篇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到什么？ 他说你不怕午间害人的毒病，也不怕黑暗中的瘟疫，虽有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但这灾害总不得临近你。为什么原因呢？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是一个关键，因为他专一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呼求我，我就应允他，啊，我要使他尊贵，延长他的年日。啊，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当神的话与外面的事情抵触的时候，我们是遵行神的话语。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事上面的实行，我们以为是西耶路撒冷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就落入了巴比伦的圈套。好吧，我感觉在我的负担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纳林的皮干的仲裁的里面，在神话语的经营上面深深的扎根。像但以理这个人，他不仅常读主的话，并且他这个人是能够跟主的话连在一起的人。他怎么连？他是在一个祷告的气氛和灵中，借着导读主话把神的话连在一起，以至于圣经能够影响他这个人，他也能够什么连于圣经。然后弟兄姊妹，要脱离巴比伦的掺杂，要脱离这个世界的霸占，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能够圣别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败坏。啊，最后我要说，最后巴比伦的结局就是倾倒，盼望主怜悯我们都脱离埃及的霸占和暴虐，也脱离这个世代巴比伦的掺杂。愿主祝福你们。来，请那个申言的，是不是申言操练弟兄姊妹，你们请上来一下。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第三组杨昌玉弟兄。申言的主题：认清世界，顾到神的旨意。认清世界，顾到神的旨意。使徒行传26:18，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耶利米书向我们成名的一幅神审判列国的图画，列国呢是指着神显明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预表着世界的一个各方面。神首先审判埃及，埃及预表谋生以享乐的世界，而埃及王法老则预表着这世界的王撒旦霸占神为自己的一个经纶所拣选的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是为了完成他的定旨，但是神的仇敌撒旦为了霸占神啊这一个所造的人，就呢在利用文化、教育、宗教、工业、商业、娱乐啊，系统化的来把人捆绑在地上呢，就形成了一个反对神的一个世界，使人在这个世界中离弃了神，高抬自己，陷入被撒旦辖制奴役而不自知的一个黑暗里。然而因着神的怜悯，主在罪的肉体样式里死于十字架，废除了人肉体里的撒旦以及撒旦身上的世界，使一切信入他的人能够从黑暗中来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来转入神，脱离了世界的一个暴虐。感谢主，6年前主非常巧妙的一个带领，使我跟我家的姊妹离开在工作生活30多年的台北，回到了故乡台南。我们在回台南的这个车上，我还记得我跟我家的姊妹还在那边细数30年在那边工作进修，带着两个孩子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事迹。曾几何时，不到半年我就因为身体的关系就病倒，并且几近于死啊。那也因着主的一个医治跟 死灵父母的一个牧养，使得我们现在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现在我们每天仰望着主，享受主，在主前更加的认清世界就是那一个迷人的一个邪恶的系统。虽然我们仍然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需顾到神的定旨，在基督的身体里尽功用。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很喜乐，我是第三组吴瑞仁弟兄。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教导的生命，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在耶利米书的31章33节到34节，这经文就不读，主要这是经文，就是神说他把一个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这是两天前突然这个经文在里面莫名其妙就喜乐起来，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而且不用人家教。哪一个老师可以教幼稚园又可以教博士班的呢？而且可以让他认识神，乃是神的律法。我在想，那神的律法他的能力如何可以让最小的到最大的认识神？我想起来日本人的小朋友对耶稣的形容，他的歌是一级棒第一的。我的小孙子说厉害的话，说我够厉害。教会的小学生，当他读，我在读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耶稣在海上走，门徒以为碰到鬼，耶稣说不用怕，是我。门徒就很高兴的请耶稣上船，下一句船很马上就到达他到的地方。练了五六次都没有反应，只有一个小学生，他说是女生，他说好神啊。当我们体会神，认识神，到底我们怎么样形容他？什么是最小的？我们去为一位服侍，我们去服侍一位姐妹，她两天就要生产的，可是胎位就是没办法，就是不正。我们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就邀请那位爸爸手按在那个腹中，我们按在她的手上，我们欢迎这个小生命，这个小 baby 你来，神很爱她。突然我的耳中就响起一个声音，转转转变变变，原来是我的姐妹带孙子所唱的歌。我就说奉耶稣的名转转转，两天后去生就转下来了。医生说你们怎么办到的？他们说我们祷告。医生说还有这一招啊。时间的关系，最后就是因从老约翰跟着耶稣那么久，他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章27节，这就是恩膏，这就是生命，就是神的话。阿们。
我是602区的龚玲文姊妹。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在今天，在现今暴虐下的世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约翰福音12章31节说到，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利米46章2至28节说到，神对埃及的审判。埃及是预表世界谋生与享乐的一面。按圣经的用法，世界这个词乃指三件事。第一是指神所创造物质的世界，物质的地。然后第二呢是指住在地上的人。第三是指这地上的事。神创造了地，也创造了美妙的人居住在这个地上。但是神没有创造一个世界系统，乃是撒旦他将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包括一切的产物、财富、娱乐，还有利益，都全部系统化，用以霸占我们。那在出埃及记里呢，以色列人因着需要谋生、维持生计，他们就落在埃及的暴虐之下。他们因着 被世界的丰富和享受所霸占，所以等一下，就无法完成神的神创造并拣选他们的定旨。那同样的原则，今天我们都被撒旦霸占，结果我们就不明白神的定旨，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所谓的世界是一种享受，不是一种享受，反而是一种暴虐。要如何明白顾到神的定旨呢？就不能只顾到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的生存应当是为着神永远的定旨。神非仅仅就是为着非仅仅为着生存而成功。我们不该将这个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视为我们为人生活的补充，这样二者乃该是我们存在的原因。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接触并享受神，使神成为我们的一切。在我的生活里面呢，有时候我日子过久了，有时候我会觉得，只要我觉得日子过得下去，然后身体健康，就有一定的收入，孩子也健健康康的成长就好了。因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渐渐的我对教会生活的大小事就没有那么的殷勤。有时候有事没事就会滑一下手机，然后滑到教会生活的一些资讯，我有时候就会略过去。求主赦免我这样的心，没有因着这个教会的一些大小事物而感动。所以我因着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不明白也不了解神的旨意，所以我需要更多的向主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转，求主来调整我的生活，使我能够重新享受神的话。阿们。
阿们。我是606区的汤志明姊妹，我要交通的内容的主题是：这世界已经受审判。阿们。神要把这世界的王赶出去。阿们。那本周的内容让我们看见呢，耶利米书46-51章。是神审判列国的是神对以色列周围列国的审判。那这些列国呢，就是预表这个世界的各方面。首先提到的呢，就是埃及。那埃及呢，是预表享乐、谋生和安全的地方。我们从旧约可以看到呢，神的子民只要一遭遇到问题呢，就是下埃及去寻求庇护。但是从圣经的各卷书中呢，让我们看见埃及至终成了神子民的被奴役和被霸占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暴虐之地，使神的子民无法完成神的定旨。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也因为要处理一些属世的事哈，就需要与一些世人接触。那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一再的遇到一些的难处，那让我非常的受搅扰。我就真的是很摸着说，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享乐的地方，而是一个霸占我们、奴役我们的网罗，是撒旦所组织的一个系统，让我们受搅扰、受霸占，不能够为着神。阿们。那在周二导读约翰12:31的时候，我就导读到这世界的王已经受审判，而且神要把这世界的王赶出去，我就很受提醒，我就说主啊，每当我的心思受到搅扰的时候，我就要转向你，求你把我这个心中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把我所受这个世界的搅扰赶出去。阿们。然后呢到晚上呢，祷告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又在东桥，又为东桥的那个开展祷告，我的灵里就更受主激励，就觉得说主啊，我的生活不是为着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来受搅扰、受捆绑，我的生活应该是要为着神的权益、为着神的定旨而摆上。阿们，不再受这些世界的搅扰和捆绑。感谢主，主已经把这世界的王赶出去。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第四组的606区的刘无时雨姊妹。我的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不要爱世界，引用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我的启示与亮光，就是世界是一个邪恶的系统，是撒旦系统化的安排。撒旦已把地上一切的事物，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空中一切的事物，都系统化成为他黑暗的国度，为要霸占人、阻挠人，不让人成就神的定旨，并打岔人对神的享受。那我的经历啊，就是结婚前非常火热的爱主，大小聚会啊都必定会到，但生完孩子后啊，凡事以小孩为优先。那虽然满月后就参加主日聚会，但仅此就把主日的时间给主而已。那后来记得有次带着孩子参加带几个月大的 baby， 然后试着参加小牌聚会，那回来的时间很晚，那影响孩子睡觉的时间。那还记得一边帮他洗澡，一边度孤，都差点快要睡着了。然后我心疼的就跟他说：“哦，宝贝，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就让你带你去聚会才让你这么晚睡觉。”然后说时迟啊，那时快，那个神的话好像突然啪打了我一下的后脑勺哦。那个经文哦就出来了，那个经文就是说，赐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哦，主啊，我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快吓死了。是啊，我怎么突然爱孩子胜过爱主了呢？任何霸占并占有我们的人事物，对我们而言都能成为世界的一项。我们该把我们的爱完完全全、毫不保留的给主。愿主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叫我们从老旧、注定要毁灭之事物的体系里，整个连根拔起，稳固的栽种在神的国度里。感谢主。
Amen。Amen。感谢主。啊，我今天就有一个感觉，哦，一段时间没有来日间班，发现弟兄姊妹的声言，哦，这个突飞猛进啊，对，真的突飞猛进啊，那。我想多点一点，就是如果要再往前的话，就我觉得已经很不错啊。如果大家每个主日的声言都这样，哇，那我们的召会就大复兴了。所以有一个题，就弟兄姊妹，我们日间班的声言啊如何？其实我们在这个小区的声言也可以如何？那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写完声言稿的时候，如果因为有些东西是摸着我们的，可以再把这个声言稿带到主面前去好好祷告再消化，然后接着祷告消化以后会有再有回头的亮光。那常常我们写声言稿的时候会觉得经历好像还没有，就是好像还没有经历到，那我觉得很鼓励，就是不要放弃啊，就是可以再把那些话再带到主面前再祷告，好使我们的经历能够更具体。那我刚刚看有些弟兄姊妹的经历都是非常具体，那有几个点要提，就是我们那个经节啊，就是因为 这一周的经节不是很好写，懂吗？就是可能启示跟经节有时候会连不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享受那个经节的时候可以挑一下。像我之前我在写圣言稿的时候，我是写我们要脱离这个撒旦黑暗的权势，但是如果我挑周一的经节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王被赶出去，就好像没有办法显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权势，所以我就用了一节经节叫做哥罗西一章十三节，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还有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他说他怎么样叫我们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然后接下来下面就有说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
对，
所以一方面是撒旦的权势，但一方面就是黑暗的权势啊。所以等换句话说，这个经节我们可以讲完经节的时候，可以再把那些经节你所享受的，我看大家都有写前面的导读有享受嘛，就可以把你导读享受的，就是可以借着先把经节解开，讲启示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所享受的也给呈现出来。对，阿们，盼望我们的圣言，我觉得大家很好，能够继续往前，求主加强我们。
感谢主。那刚刚听到姊妹们的声言，啊，我里面实在就有感觉，他们非常的爱主，啊，生命非常的细致， 啊，对主的经历非常的鲜活啊，以至于稍微好、啊、有一点这个爱世界的倾向的时候，主的话马上就能够进来啊，马上就能够操练呼求主名啊，证明姊妹们非常非常的爱主。那这里呢，我有讲到一个点，什么是巴比伦的原则？当我们不操练灵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巴比伦的原则的里面。因为我记得在以西结书47:9-11，那里面讲到神要求我们绝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到了十一节，那是第九节。第十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唯有什么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啊，不得医治，必留为炎地。”啊，这里面的注解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泥泞之处、泥泞之地啊，这个洼湿之处啊，就说出什么？它是半水半泥啊，不干不湿，啊，它是一个满了什么？充满妥协，充满了掺杂的光景，以至于呢，他们无法得着神的医治，甚至神的话已经临到了，他还没有醒悟过来。在这里面，他的负担是什么？他的负担要求我们绝对，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弟兄姊妹，在这篇里面，我们特别感觉到说，弟兄姊妹，神只有一个目的，第一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纯净的，我们必须是一个明亮、纯净、没有妥协、没有掺杂的心腹。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向着神越绝对越好。在利未记19:19，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哪些律例呢？第一个，动物上面啊，不可能不。”同样的动物不能和异类的动物交配，第一个。第二个，两样掺杂的种子不能种在田地里面，两样掺杂的衣服的质料不能做衣服。在这里面呢、啊，就讲到我们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不能够什么靠肉体而活，这是指动物的事情。第二个呢，我们是什么撒种的时候，我们不能又讲世界的话，哎，贾博士这么说，某某人这么说，然后又跟神怎么说，不是。我们必须什么讲那出于新约只是纯净的话语，不能掺杂任何的世界的东西。第三个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必须衣服的质料就说出我们的生活的彰显。我们不能够又照着灵而行，我们又凭着外面风俗的习惯而行。啊，弟兄姊妹，总而言之，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要我们操练灵，并且向神绝对。主祝福你们。